十九章一开头的地方呢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，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好像耶利米已经改变立场了啊？因为到这个时候耶和华已经不后悔了，已经没有别的路了，定了案了，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，我必使他们的计谋落空。好多好多，必因这个世上万国的人必因这城所遭遇的灾惊骇嗤笑啊！这是他宣告最后的审判，对耶路撒冷呢，已经再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啊！我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。这个话在圣经里面用了几次呢？有谁做功课？
三次嘛？
那耳鸣，哎，大摩尔基上面有个耳鸣，
那包括三次，在这一次总共三次。
这是讲什么事情呢？
第一件事情是讲的那个老以利的，老
对
老
大摩尔说的啥？对、哦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必耳鸣。
嗯，再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到那个我们刚刚查的那个犹大王约西亚那时候行可证的事，然后耶和华就借他的仆人和众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，里面有个耳鸣，
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。让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。
王下的二十一章十二节，
这是讲的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
对对对对
对对对。
然后再一个的话，就是咱们查的这个耶利米说，如果
所以他所说的这个两件耳鸣的事情，一个是审判祭司，对不对？
对。
哎，这个我指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，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那个。在睡觉的圣殿里面有自己的地方，在那睡觉的老祭司还有他两个儿子，对吧？
对，
因为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
过于尊重我，
对、哎、你们在神的面前呢，给你们这个职分了，你以为是小事情吗？所以这个祭司家的审判呢，也是到了这个约西亚的时候整个把它结束掉了，就是那件叫人听见的人耳鸣。这事情有这么严重吗？不叫人家耳鸣吗？为什么说这件事情会叫人家耳鸣呢？
你是说祭司以利家这件事情？
以利家这件事情一直拖，从撒母耳的时候一直拖到什么时候？拖到约西亚的时候，你看看，就这个耳鸣很严重，很多年呢，一直没有治好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为什么叫人家耳鸣呢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因为他在旧约的历史上用了两次，就表示这两次都很严重呢。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耳鸣啊？
你是说读十九章的时候啊？
啊，不是读以利的事情的时候。
啊，读以利的事情，当然耳鸣，觉得好惨。
因为这个对耶和华来讲啊，至少是我们应该耳鸣的事情。就是耶和华所立的祭司，你看后来诗篇怎么写？那个不只是说对以利家的审判呢、啊，他必行一件事情，在以利时代最惊人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把他的约柜交与敌人掳去，离弃示罗的帐幕嘛。那件事情就够你耳鸣了。那至于这个祭司家，神审判祭司家，他一点都不忘记过了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，有关于以利家一切的事情做完，是一直到了约西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看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，就是列王记二十一章，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。这个比较容易懂，就是耶利米现在所说的灾祸真的要来到了，他要把这个城啊给你完全的毁灭掉。然后列王记二十一章怎么讲怎么形容啊？神非常会形容这种事情，他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限度拉在耶路撒冷上。你看这个话，什么叫做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限度呢？就是北国，神怎么审判北国呢？现在神怎么样审判犹大国？他怎么审判撒玛利亚呢？现在要审判耶路撒冷了、啊，是这样一个审判的程度，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必擦净耶路撒冷，如人擦盘，将盘倒扣。你看看，呵呵，他把盘子擦干净，还把它翻过来扣在那里。原来装在盘子上的没有一个东西，连只蚂蚁都待不住啊。这么严重啊，不是说你们全部死了，而是说余下的民，剩余的民，我把它交在仇敌手中啊，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。所以这个是两件耳鸣的事情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很类似的，就是哈巴谷书 因为哈巴古书也是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两个先知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西班牙，一个是哈巴古。你怎么知道呢？那我们在开始查耶利米书的时候已经查过了，因为这两本书呢开头都讲他们是在这个时段里面所做的先知。还有呢，就是前面的那些先知啊，很多都是还是对着以色列国所讲的，是讲到亚述人来审判啊撒玛利亚啊，这个不太一样，这是讲到加勒底人，讲到巴比伦来向耶路撒冷的审判。所以在哈巴古书一开头一章五节，他就讲了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啊，这个就像是听见的人比耳鸣一样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巴比伦人呢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那这句话呢，在什么地方又被引用啦？
刚才 Frank 说《使徒行传》，
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谁讲到？谁讲到？
保罗。
对，保罗巴拿巴被差派出去讲的第一篇道。你们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他就是引的这个哈巴古书。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哈巴古书明明讲的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是加勒底人来灭耶路撒冷。可是保罗在引他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这么引的，他是指着主耶稣的事情。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啊，随便引用圣经的嫌疑呢？哈巴古明明说的不是这件事情，可是保罗怎么拿这件事情来跟他们传福音呢？
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传福音肯定是都是旧约里的所有圣经都可以拿出来用，但是当时那些圣经是有一个特定的上下文，是有一个意思的。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说看了主站在门外叩门开门的，就那是启示录里面讲教会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传福音也可以引用，那你说他引用的跟原意不一样，那确实是不一样，但是整个是用的是在传福音，本来写这圣经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。
表示我们的引用圣经也是对的，就是了。
看你具体要做什么事情，你要是你传福音的话，就是要把这个圣经这放在人的心里，让人能够有一个转向神的这个方向是对的。但是你要是解释圣经或者做这个的时候，那确实得看上下文，因为保罗讲那个话的时候，他说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，主说你们要灭亡，临到你们就是你们得信这个主，救主就是主。你们如果不信的话，那你遭遇的就跟他这个旧约里头历史他们遭遇的一样，他们就被灭
了。对了，主要是这个重点。因为我们传的福音呢，不但是在得救的人得救，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在灭亡的人灭亡。这个福音是一个审判的福音呢，就是不，你如果不信，他当时对着以色列人讲，你们如果不信，必定落在审判底下。而这个审判就如同哪一个审判呢？如同哈巴古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国就灭掉了，犹太人，因为这保罗他们是对犹太人讲的，犹太人就再也没有生机了。所以是对的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他用的这个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准确，只是说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很少这样用啊。其实这段圣经你传福音真的是挺好用的，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。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情，有没有人告诉你啊？有人告诉你，但是你们怎么样总是不信。这个不信的人是怎么样？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。有没有顺序啊？有位。这观看是什么？观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观看我们跟你们传福音，你们听了觉得很荒谬，觉得看不懂这个事情，但是你在那待着，在那看着的时候呢，这个审判要临到你，如果你总是不信的话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这个虽有人告诉你，你总是不信，中文翻的蛮好，这个总是不信就表示你多次的机会你总是不接受啊。所以保罗这段话呢其实是讲的很对，这个圣经引的非常非常的对，那这个也是叫人耳鸣的事情。那这个耳鸣的事情和前面讲的耳鸣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就是要来灭以色列国，而且是加勒底人真真正正的把以色列人彻底给他灭掉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啦，像这两章里面他列了很多的罪状嘛，因为既然是最后的宣告，那这些罪状就像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一样了。到底以色列人有哪一些的罪啊？刚才牧文已经讲了一些了，导致神现在来毁灭他们，有哪一些的罪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列出来，然后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建党100还是建美国200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罪， 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有哪一些的罪。从穆恩刚才讲的地方开始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将这地方看为平常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首先他这个讨罪的时候他从谁开始讨？
列祖
还有谁呢？
君王。
没错，从上一章我们已经查过了。现在神呢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之所以有西番雅书、哈巴古书，就是神如果审判以色列人啊、犹大人，那神一定审判世界上的诸王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所以你看新约里面讲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那这个犹大的君王，所以从上次他已经讲了，这不只是教会了啊，我们在耶利米书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你在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圣经连到教会？什么时候连到政府？那以前呢都不太容易连，到了上一章他讲的清清楚楚了。他是哪一个国啊？你也可以说哪一个政府，或者说哪一个党，通通可以用在耶利米书里面的。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开我，离弃我。这个在中国的情况是不是？中国人的列祖走到中国共产党，正式离弃谁呀？大家这个
为什么是吧？
这个肯定是讲到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民族，尤其现在这下一代的年轻人坚决拥护共产党，你真的就是离弃神了，这个没有话讲的，对不对？一百年以来在往这件事情上铺路，这是没有错的。哟，你们都不同意，好像是，这就我这个从台湾来的人讲这种反动的话，好吧？
我觉得
我们得去看看，因为这个话很可怕的。
那你账号被关嘛？
哦，对，第一个罪就是这些的民离弃我。所谓离弃我，就是说你不是没有我啊，啊，你不是没有我啊，你就算中国从前被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，中国人一直还是相信有天呐、啊，有天老爷啊，是不是？有灵魂呐、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不管这个你讲的多么是迷信，但是在中国人的心里面，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们是有神的啊，有造物主的，有良知的，有灵魂的。但这些基本的东西，神放在我们怎么离弃他，还不只是说从理论上马克思来离弃他，而是说我们从心理上把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原写在人心里面，把这一切通通都给他离弃掉。那最简单的，我们常常这样讲，人所能知道的不是全部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神，知道神的永远公义、审判、圣洁，对不对？神的爱，这些我们知道，神的全能，这些通通都被中国人离弃掉了。还有呢，永远，神把永远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到安息日里面去。人要是不知道永远，不知道人的生命不是死亡就结束，那你没办法跟他传福音的啊。就是因为神把这些东西摆在人心里面，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才有东西可以反应嘛。那、啊、这个是神摆在我们里边的。但现在你要注意啊，现在这个所谓改革宗，他们严格的预定论，他们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们是说人是全然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这个所以呢，人不可以自己觉知。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？你也不应该鼓励人家觉知。一个人信主是他预定的，你如果鼓励一个人觉知，你是带来一个假信徒啊，因为你就不承认圣经的话，说人是全然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说法其实大有问题，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仍然对于神有一些本性里的知道，这个知道让我们可以回应，好像坐在死荫里面的百姓啊，看见大光照耀他们，你会对这个光有反应。这个并不是表示说你的转向神呢就是出于仁义的，就不是出于神的，这个是有点胡讲的啊。这都是西洋人喜欢从理论上再继续推演下去，推出来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对于神，我们的确是知道，不但知道神，我们知道永远，我们还知道什么叫做罪，什么叫做罪，什么叫做真理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说包括习总书记这次的讲话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把这些东西通通踩在脚底下。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强了，这个是很可怕的，这个叫做离弃我。你根本不在我的想象力之中，也不在中国下个一百年的打算里面。不但是你不在啊，你在我们心里面摆着，在我们本性里面所知道的那些东西呢，我们要把它全部都给它扫空啊。哎，像人擦盘子一样，也把它倒过来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个罪是什么？ 将这地方看为平常。那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以利亚神也是这样审判他的，当初在摩西手下这个可拉他们反叛也是一样的啊。你不能够把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这件事情你看为小看为平常。那在中国人的历史上，什么叫做把这地方看为平常？在美国人的环境里面又是怎么样用到这句话？
共产党显然是直接跟这个基督教和圣经是反着来的，这是很明显的，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。而且不仅仅是共产党，反正是沾上这种东西的东西，这就像一个毒一样，它会不断的侵蚀。今天在美国的这些左派的思潮，你仔细看也是一脉相承，从这里头，所以说
看为平常，
也会把这个国家也会拖着朝那个方向走。
中国从这个传道士进来，他们做了多少的事情？尽管这个帝国主义的确是很坏，传道士呢有的时候也去靠帝国主义是不错，但是你看他们办了多少的医院、学校、教育，对不对？对中国人的贡献实在是很大。可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看为平常，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一样的。美国也是一样，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把神给这个国家、这个政府、他们的列祖的历史啊，通通看为平常，而且是讲明了、表明了要离弃他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，也是要晓得哈，我们必须要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守住。有些东西是他没办法辩驳的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神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本性里所知道的东西，你不能把它丢掉。什么叫做罪？那就是罪，你不能再把它改成别的东西。像现在这个护照上面，你有没有听到最新的新闻啊？你现在申请新的护照，那个性别就有三栏了。除了男女还有一样是 others。
圣经啊，除了讲神的事情之外，对人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，就是怎么看人，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
那当然
这个马克思的理论也好，包括现在的这些后现代的这些理论也好，它基本上是把整个世界的这个本源的驱动力看成是一种 power struggle， 然后用群体来替代个人，对吧？
对呀、啊。
就是他在他的思想根源上是有一种，就圣经怎么定义人，他就给你怎么反着来，所以这个绝对是直接来自于撒旦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要不是犹太人，他也写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他完全是一个反圣经的一个，就是他把衣服反过来穿嘛。圣经说为咒诅，他就看为神圣，所以为什么他把劳动看为神圣？因为该隐受的咒诅就是劳动。他把这个讲成人改造环境，环境改造人啊，他把这个叫做异化，这个叫做唯物史观啊，人的价值就是在于此，离开神而独立，对不对？通通都是从圣经反过来的东西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说神呢，神看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，这个个体在神的眼中看为是非常宝贵的，人的价值是在于神对他的决定，而且人只要是人就有最尊贵的价值，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这个马克思不是怎么办的，的确他是用社会价值、经济价值、劳动价值来看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，你这个人要是没有价值的话呢，那就是可以被一脚踩下去。毛老爷对这个事情发扬光大的很厉害，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杀人，他把人踩在脚底下，他就没有良心的问题了，这是很可怕的。那像这些基本的东西，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你第一个罪就是离弃我，从你的祖宗开始离弃我，怎么离弃我，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想，什么叫做离弃神，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你怎么教育的儿女。把这地方看为平常了，这个地方其实还不只是讲到一个国家的领土，而是讲到历史，神对我们的带领。那还有呢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，这个多了。素不认识的别神呢，那包括什么亚马逊神啊、 Google 神啊，对不对？无神的神啊、科学神啊，这个就很多了，进化神啊，向他烧香就是你去侍奉他的意思，你把你的人生的目的都摆在那个地方。诶，底下一件事情有意思，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
二十世纪杀人最多的这个一个思想，毫无疑问就是马列主义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。
abortion 比这更多
，abortion
加上中国的
abortion, 对 abortion 非常非常的多，
堕胎的话绝对比这些共产党杀的还多，而且这个才是无辜人的血。
那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叶班长，你们加拿大最近上新闻上的厉害，就是这个流无辜人的血，怎么回事啊？
知道，
这个事给我们讲讲。
沸沸扬扬，就是原住民的孩子被发现，就是有一个好像万人坑一样的。又发现很多，就是说
会有这样的事情，经过是怎么回事？
我大致看了一下，他们就是说当时的这边加拿大人呢，为什么现在的总理要求教皇出来道歉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好像说的是光明正大的，就是说 为了让这些原住民的孩子受教育啊，因为他们跟着父母根本受不了教育嘛，然后弄到我们这来。后来据说就是说，但他们并不好，这些孩子们就像现在新闻上说的叫做人道灭绝，就什么种族灭绝一样。大致我知道的事情。
他们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就需要讲清楚了。
天主教会啊。
因为加拿大是比较偏法国人这边的。那这个历史上最恶极昭彰的一个就是法国人，一个就是尤其是西班牙人是最不得了的。包括哥伦布发生这个新大陆，他们都是来说是来传福音的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他所说做我的门徒呢，就是变成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像这个天主教教皇教宗。所以西班牙人杀南美人，那是杀得非常非常残酷的。比如最出名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坑，这个坑呢里面用链子链的大概不知道几百还是几千的人，活活的就要这样把他们扔下去啊！他们对于在美洲的原住民呢是杀的是毫不留情。当然早年来美国的清教徒也很够巧了，这些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可怕的。那这个的确是你不管怎么说都是流无辜人的血。那当然我们要去想一想了，我们要去想一想，就是说你跨文化去传福音到底应该怎么传？比如说保罗他们往加拉太，往哥林多，往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。那这外邦人很多很多的习惯跟文化，他们有没有去动他？有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吃猪肉？没有哎。有没有说你们一定要讲某一种的语言？没有。你仔细的去想想，他讲的很简单啊，不要犯罪。那这个罪呢，从人的本性里面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也没有强制要求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说什么样的语言。当初马凯到台湾，去台湾的这个山地同胞，其实台湾的原住民啊，他们之所以跑到山地，是因为汉人把他们赶上山去了。他跟他们传道就在那边行医啊，他用他们原来的歌曲改成诗歌啊，有的歌还变成很出名的流行歌啊，这罗马拼音的圣经，那这个东西都后来都被国民政府禁掉，他不让他们这样做，一定要学汉字什么什么，一定要讲这个普通话。其实当初他们传道士没有这样做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想一想的问题啊。那在加拿大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他们政府跟教会等于是，你知道这个最后到了这最后一个这个学校到1990几年才关呢，他们一共有100年，有7代的被送到这边，他们有的人的小孩送进去，现在这个父母亲还活着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种东西的确是叫做流无辜人的血，但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回头想一想隔文化来做工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。到往后他又讲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什么？已经被玷污的，是已经被玷污的。就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对我们来说就是什么东西了？我还记得我刚刚到满福这个地方去找那个 Pastor Steve， 第一次找他的时候，那他就跟他们教会的执事，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，就首先找他借地方。他们那个教会的执事就讲了，现在这个亚洲人到这个地方来啊，开始在这块地上建偶像的庙。对他们的基督徒来讲呢，虔诚的人来讲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是已经被玷污的。这个东西叫做玷污，那个地是谁的地啊？耶和华的地。你不可以在地上建这种拜偶像的东西，是非常严重，是非常得罪神的。那你如果把这个田地像主耶稣讲当成人心也是一样的了。我们在人心里面啊，需要尊耶和华为圣，尤其我们的小孩子继续交谈下去，你会逐渐逐渐发现，哎，他们心里今天可能摘了这个野草，明天长了那个奇怪的东西，你得留意啊，怎么样保持那个人心里面的干净，所以可以不被其他的东西挤住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。为什么跟小孩子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必须要成为你小孩子愿意谈心的对象。他每天从学校回来，他看了什么东西，他喜欢跟你啰嗦啰嗦，那是最好的事情，你就耐着性子听啊，你听着听着你就会听见一些东西。那还有就是后面讲的，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，所以大概我能找到的主要就是这些东西了啊，但仔细找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东西。那这章很重要，因为是最后对他们宣告的审判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值得大家想一想啊，就是巴施户尔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来反对耶利米啊？因为究竟那个时候离约西亚王也不过是20年，如果约西亚王回到耶和华面前，耶利米也回到耶和华的面前，宣告了这些东西， 你敢这么一巴掌就打到你们教会牧师的脸上，一班长敢这么干吗？对吧？就把他架起来呀、啊。
他不是祭司的儿子吗？
对啊，但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说耶利米是错的，我是对的？耶利米宣告这个毁灭性的审判，
嗯，
那他肯定是不同意这个话了，而且他有很大的把握不同意这个话，他就去打他了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
啊。那个把握从哪儿来呢？
因为
那个人总管，耶和华殿的总管。
耶和华殿的总管，这个很像什么呢？
教会的。
这当然就是三次的这个主席嘛。我们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他把这种破坏祖国统一的这种叫做什么出于鬼魔的道理，对吧？离弃真道，他把我们叫做离弃真道的，他有这么大的把握，对吧？这是现在我们徐小红同志亲自引的圣经啊。他向党献媚的时候，他居然能够引这样的圣经来诋毁啊，像我们鸽子这种家庭教会的，是不是、啊、不参加三字的人叫做什么鬼魔的道理，离弃真道，你说这个是太天才了。但是当时八师护儿除了我们能够想到的，就是他们整个的人都在这样的迷惑里边啊，就像耶和华讲的，这个沉睡的杯啊传到他们手里面，他们喝的东倒西歪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，尤其你看这个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，它里面呢其实它也讲耶和华的审判，不过它又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呢讲什么东西呢？讲到耶和华将来要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一看呢，就是讲到主耶稣了，他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手头，露出他的脚跟，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。这个是哈巴谷讲的，西班牙讲的更露骨了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，必惩罚首领和王子，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。你听见这个话多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虽然先知都在预言这件事情呢，可是呢，人的耳朵他会去选那个他要听的。明明哈巴谷书、西番雅书、耶利米书都讲到神要审判，诶，可是因为他里面又讲了很多啊，神要把他的老百姓带回来，这个地方又重新要有人居住啊，而且永远不再迁移啊，这种东西像是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啊，这些话他就听得特别特别的顺耳啊。所以在他脑子里边呢，就这个爱国爱教这种思想呢，是非常非常理所当然，不可能是错的了。我们现在三字要走的是中国教会一个新的神学道路，一个怎么样跟社会主义的这个结合的一个新的教会方向，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对当时他们可能真的是这样，他不是完全不知道，只是他知道的时候呢，他非常有选择性的去听，去讲那个他听得舒服的东西。诶，这个毛病我们现在有没有啊？
肯定有呀。
像什么东西呢？很简单的，什么发财神学啦、成功神学啦，这个都是肯定都是这个东西的。因为在这种的理论里面，在这样的教导里面，他都不去管的。这个离婚凌乱叫做什么？叫做 second chance。一切神对于婚姻多么神圣，你们要尊重啊，不可以离弃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对吧？弟兄结婚呢，都是因为幼年脑筋不清楚，对他们来讲，这些话都不管了。什么苟合行淫的主必审判，通通都不见了，只讲恩典，只讲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。教会里面很容易听到做媒从上面到下面，对这个事情通通轻忽。那现在来的下一波当然就是同性恋嘛，接纳同性恋呐、啊。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事情也都不管了，像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他辖管男人。这个 Rick Warren 从这个标杆人生的这个教会，他自己退休了，他就立一个女牧师，开头带你做。现在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听那个我们喜欢听的。所以大卫讲说，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我不敢行，我们自己需要谨守。有的时候你有个人的平安，比如说他不是说你这个人你离婚了就不能再结婚，不管你从前多么悲惨的遭遇，但在你自己的身上呢，有很多人根本就是他已经再婚了，他才遇见主，他们两个好好的在教会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个人的平安，可是这个个人的平安你不能拿到教会来做大家的榜样。那既然神是赦免我们，他一切东西都赦免，什么东西都真的是有一个重新的起头，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只是圣经所讲的事情很重要，那个就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， 要把它当成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。但现在这些祭司，这些做传道的人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理所当然，他们自己发明了很多的章法来告诉你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那个就是打耶利米一巴掌的把握，这个很可怕的啊、哦。